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5月1号，今天对于市场来讲最大的一个消息呢，就是美联储第6次停止加息。昨天我已经为大家讲过了，如果呢美联储啊发布消息的这一天，市场呢都会有 0.9% 的这样一个浮动。今天呢随着鲍威尔不断的讲话，我们看到呢股市一路大涨，但是之后呢又不断的收跌，最终呢今天我们道琼斯指数呢一度涨超500点啊，那最终还是只是收涨了87.37点，涨幅是 0.23%， 收报37,903.29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52.34点，跌幅 0.33%， 收报15,605.48点。 S&P 500呢下跌了17.3点，跌幅 0.37%，收报5,018.39。费半今天下跌，哇，今天费半跌了很大耶，跌165.62点，跌幅是 3.54%， 收报4,507.68。今天呢像美国的这七大巨头公司，英伟达收跌，半导体今天全部是大跌啊，英伟达是收跌了超过 3.9%， 特斯拉跌 1.8%， Meta 亚马逊至少呢涨了 2.1%。Google 呢是收涨 0.66%， 微软收涨 1.44%， 亚马逊收涨 2.29%。 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的半导体呢今天是普遍收跌。 Supermicro 呢，哇，跌超 14% 哈，那这是昨天晚上我们就看到了，它的这个业绩啊，不如预期哈。然后 AMD 也是大跌了 9%， 还有呢像 ARM 哈，这是在去年 IPO 的 ARM 呢，也是跌超了 5.8%， 美光跌超 2.9%， 博通跌 4.4%， ASMED ADR 呢也跌超了 2.2% 哈。那整个今天的这个半导体呢真的是非常的惨淡。人工智能股呢今天是涨跌各见了，像英伟达刚才我提了跌 3.9% 哈， SoundHold 呢是涨超 4.4%， Dell 呢是跌 4.7%， 还有呢其他的一些像什么甲骨文啊等等的哈，涨呢也涨大概不到 1% 哈，微软呢涨超 1.4% 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在刚刚上市的 Reddit 呢是涨超了 3.2%， 这是今天整个市场的一些变化情况。同时今天呢市场也公布了一些经济数据，小非农的 ADP 啊，私人机构的就业人数呢也公布了。那接下来呢高杰是邀请多元投资理财顾问 Rex 周威宇先生为我们呢做 Fed 的联储会议的详细的解读。我们全程呢会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和嘉宾呢我们一起探讨。 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 Rex 今天呢我们看到联储这边是第六次不加息，不出乎意料之外。那但是呢鲍威尔的讲话呢是随着他讲话这市场不断的是大涨，但最后还收跌了，为什么会这样？整个联储的政策的要点又是什么？
对，那今天当然最重要的影响市场就是联储局这个 FOMC 的这个会议决策，还有他会后的记者会。那么他一如预期是维持利率不变，不过这次的声明跟上一次的声明最主要差别有两点。第一个就是说他承认这个降低通胀达标的这个进程有所停滞，那所以就是承认说，哎，通胀没有继续往下走。第二个就是说他减缓了这个量化紧缩的这个速度，好，就是说每个月的缩表金额呢从原先的这个950亿啊变成600亿，就是减少这个缩表金额减少350亿，好，所以这个倒是有点让大家有点意外，就是说你好像通胀明明是没有往下降，怎么你反而是宽松了，好，等于是让这个紧缩反而是变缓和了。所以其实它这个声明是对市场来讲是一个鸽派的声明，所以整个市场在他一发表声明，这个利率决策会以后就开始一直往上涨。那记者会的时候呢，那这个鲍尔再帮忙加料，就他特别强调，就是说人家问记者问他说是不是升息， 他就说 it's unlikely 啊，就是说基本很快就说不会啊，很机会很小这样。然后我们仍然是考虑是降息是下一个阶段，好，只是这个时间会有所延后，好，所以基本上他的整个论调也是相当的鸽派，所以整个在他一路讲的股市就一直往上涨哈。当然盘后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化啊，那等就是说，所以市场又突然反转了下跌。不过这是在他盘这个记者会结束以后所发生的事情，这样。不过在至少在这个联储局这个会议。这个整个会这个利率决策跟声明呢，还有他的记者会，基本上是一个鸽派的一个立场哈，所以其实从这个单纯这个角度来解读呢，是正面的这样。
这个鸽派哈，那我们已经六次了，不奇怪，但是呢，他这么鸽派，有点超乎我自己哈，有点超乎我自己的预料。你怎么解读他这么还得给加料？你不加就不错了，而肯定的回答升息是不可能。你怎么去解读他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有呢，就是点阵图这里边，整体的这个联准会的成员又是怎么样一个比例呢？
对，当然联储局一个很重要的就要维持他的这个信用度。所以既然他在去年年底已经说今年会降息了，如果这个时候反过来说有可能会升息的话，那市场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震动，而且呢会使他们的这个信用啊等于是受到一个减损。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他们的立场就是维持现在这种，就是强调说，哎，现在的政策，现在的利率水平是已经是够紧缩了，假以时间这个整个经济就会开始放缓。然后他也提出一些证明，譬如说像今天公布的就是就职啊，这职业空缺好，就有点适度的下滑，所以等于是就业市场也慢慢开始比较冷却了，好，所以进入他们所谓比较平衡、比较 balance 一种供给需求的一个状态。他们如果这个情形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就有机会这个通货膨胀还是会往他们2%的目标迈进啊。它给市场上就是维持，让市场维持信心，就是大家要有耐心的等待这个通货膨胀往下滑。然后他们当然随时有可能会降息，但是基本上时间可能要往后延到他们认为有信心的时候才会做这样。
刚才呢您说到这个职场的职位的空缺，那今天就是这种有这种小非农的 ADP 四月的私营机构的就业人数是增加了19.2万，这个数字呢也是远高于预期的18万人，是从去年7月以来最大的一个增长。这怎么能看出他刚才说的什么职位空缺下降啊？
对，我这里讲的那个职业空缺就是工作职缺哈，工作职缺来讲的话，
工作位置
现在是对，等于是job open 是850万人、
嗯，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如果没有记得很精确的话，在之前高峰的时候是1000万人以上的工作职缺，好，等于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是比那个时候高峰的时候要低很多。当然我自己观察过，在过去这个在疫情前呢、啊。这个工作职缺大概是在700万人左右，不过所以现在其实还是一个就业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环境，也就是说就业市场其实虽然有冷却，但是还是在比过去好的一个状态。好，那这个今天的小非农虽然是比预期高一点点，可是比上个月是少一点，而且这个小非农的这个波动是比较大的，所以最主要还是要看这个礼拜五的这个非农就业报告。好，这个上一次是上个月是非常强劲的，这个33000人，那失业率维持在3.8%，那看这一次的这个非农就业报告是会是在什么水准哈，所以这个礼拜五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察的日期。
那么之后呢，市场又进行了一个反转哈，为什么从道琼涨超500多点，最后呢只剩了80多点，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呢？
对，我个人观察应该是有两个因素哈，但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是瞬息万变，突然间怎么市场在反转，我们都还搞不清楚什么原因，之后才去找原因哈，就是说这个基本上是，应该是期货交易员的这种大的trader所做的，因为在这个今天的最后一小时啊，这个日元这边的期货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这个日元大幅升值，从盘中157块以上，就是一下升到154啊，就是说154以下。所以一下子升值幅度达到3%，就普遍认为这个是因为日元呢有这个日本央行来干预哈，所以等于是这种大的变化呢，大家就会知道说，如果你大家对这种国际的金融交易有了解的话，有一种交易叫做 carry trade 哈 ，carry trade 就是说基本上你是会用借日元，因为日元的利息比较低， 然后呢去投资到美国或其他市场。所以这 carry trade 呢就是借日元然后去投资比如说美元的资产。那么从这个角度你又有低的利息，然后万一如果美元又继续升值，日元持续贬值，那你是两头赚。所以这是很多这个套利交易者会这样做。但是如果日本央行开始介入干预的时候，那突然间日元大幅升值，那你原来虽然日元你借的是很便宜的利息，突然间你就要负担这个利，这个就汇差，就一下差了3%，那可能他就被迫必须要做一些停仓啊，或者是降低它的风险部位的一个做法，所以可能迅速的就抛开它的美元的资产。所以这个为什么在很短的一个小时出现这么大的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他们抛掉的资产呢，偏偏我看起来今天最大的跌幅都在半导体类股啊，也就是说原先可能从借日元来压的仓位呢，可能大部分都在这种 AI 啊半导体相关的东西啊，看好美国的这个部分嘛。那所以他一这个 carry trade 一反转呢，就卖掉他手上美元的资产部位，刚好就是今年涨最多表现最强的 AI 股这样子。
嗯，所以今天这个半导体股是跌得蛮惨的哈，就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市场呢变化之后啊，那大家都不知道他那些人正在操作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Rex， 我们刚才呢，这里边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内容哈，包括呢这个它缩表的速度从950亿现在到600万哈，那这些呢对美国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一直呢您在跟我们在讲这件事情哈，大家都在看这些经济指标。那么现在联储的这样的一个他认为他的政策利率足够高，那么您觉得接下来这个市场啊将会做什么样的反应？昨天呢我看到也有分析呢就在说，如果联储呢没有降息的这种利好，对股市利好的消息的话，股市的涨的这种机会呢动力啊已经不多了，您怎么看？
对，我想我是一直有听这节目的这个听众呢应该都了解，我一直维持同样的看法，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现在是属于暂停升息期间到降息的之间的这个期间，这个之间的期间基本上就是经济属于一种像软着陆的状态，经济不错但是失业率没有恶化，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对股市是相对有利的。所以大家在解读就是说，哎，这个升息时间往后延后，降息时间往后延后，那对我来讲其实我觉得我听起来比较中期的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指标。他今天也特别提到说有两个原因他们会降息，第一个就是有信心通货膨胀可以达标的话他们就会降息，第二个就是说就业市场意外的冷却，那这两种情况下他们就会启动降息。但是你要了解这两种情形是有不同的结果，第一种是有信心通膨可以达标，那就是就业市场并没有冷却，那这个情形就是像去年，我们去年呢就业市场相当不错，但是我们通货膨胀一直往下降，那这个时候对股市来讲是非常的好，就是说其实是一个利好的一个情形的经济情势。但是第二种情形来降息的话其实不好的，也就是说就业市场开始冷却了，然后他才发现哦，就业市场已经冷却了，然后才开始降息，那这时候我们经济就已经有陷入经济衰退的风险。那这时候的降息虽然短期可能对市场有一个利多，可是中期已经变成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市场。好，所以大家在做对降息在判断的时候都必须要分辨它是哪一种情形所导致的。好，所以如果现在目前以今天这个时间看，我们的就业状况还是相当不错，然后这个只是降息时间往后延后，我觉得整个市场呢，我还并没有改变我这个比较持比较就是比较牛市的一个想法，这样还没改变。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听众朋友们，您没有问题吗？有问题赶快打电话上来啊！888-275-1628，275-1628。Rex， 我呢，我们都在看经济的问题哈。美国的经济的这些数字啊，显示着美国经济的真的是蛮强劲的。但是呢，另外一种表现呢，也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看到一直呢，这个企业的财报呢一直在公布哈。但是我们看到从昨天开始，星巴克的季度的业绩数据哈，让这只曾经非常炙手可热的股票呢，现在已经开始不断的跌跌跌跌跌，它跌的幅度呢几乎都赶上了2020年。 当时疫情的时候宣布关门的那一天的那种程度。那这个呢，我就看到有分析就指出呢，它其实就是很多美国，也就是星巴克的这种热爱者、支持者，他们呢就不肯呢在这个时候呢再去花这样的钱去买星巴克了，宁可在家呢就泡咖啡了。而这样的一个不仅是在美国出现哈，它是和去年比星巴克的交易额下降了7%，在中国呢也是这样，本来他想在中国扩大他的市场，但是他的交易额呢在中国下降了4%，但平均的这种价格呢也不得不降价，降了8%，所以他同店销售是下降了11%，这是星巴克。然后呢我们看到更多的这些快餐公司，像麦当劳啊等等哈，这种还有就是卡夫那个亨氏啊，就那个食品的巨头啊，他们的餐厅销售呢都是在看到客人呢在降低自己的消费。那我的问题呢就是这些呢，就是你能看到也许呢消费者的这种支出还在，但是降级消费，这并不是美国真正消费者呢非常旺盛的一个表现。那您怎么看这个到底是美国的这个经济到底这个热到什么地方，怎么解释刚才我说的这种餐饮业呀，这个饮料业呀这样的一种低迷或者是降级呢？我们在线上呢有一位王女士，您稍候一下哈，我 Rex 回答高杰完这个问题呢就来回答您的问题。好， Rex 请。
对，我其实在上一次节目有提到说，我们看到美国有一个潜在的危机啊，其实不能说危机吧，潜在问题就是负债的问题啊。那因为我们这个政府已经是赤字在不断的这个刺激自己的预算嘛，提高自己的预算，举债上限不断提高。那我们个人来讲，我们看到两个状况，就是我们的储蓄率，在疫情前大概是7%，现在大概降到4%，然后呢，所以表示大家本来是可以存100块，可以存7块，现在只存4块。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卡债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信用卡的消费的部分呢，是创了历史的新高。所以从这角度就其实我们现在的消费是有一点点寅吃卯粮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基本上是一个慢慢在透支的一个状况。虽然还没有真正进入透支，因为储蓄率还是正的嘛，但是已经到了相当来讲的话，总有一天这样子继续消费下去是难以为继啊。那当然首先影响的就是对于低价的消费，还有就是说低收入的这个族群，他如果是这个 paycheck to pay， 就是每个月都是这个月光族来讲的话，那就必须他要遵节他的开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消费的问题是一本来是支撑我美国的经济，那如果未来美国经济会陷入衰退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反转就是来自于这个消费呢开始没办法持续了，所以就会出现一个衰退一个现象。
非常感谢哈，大家觉得 Rex 分析的精彩不精彩？精彩的给我们点赞好不好？好，那现在王女士您已经在线上了，请讲您的问题，其他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王女士请讲。
高姐好， Rex 好。我还是精彩，非常精彩。我想请教的是，第一，您刚才说了 ，Fed 说如果他这个通胀控制达到目标，他就可以减息。可是他原来说的目标不是2%吗？现在还远远没有达到那。我不想，我想2024年、2025年都很难达到通胀率达到2%。那他原来是这样说的，现在改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也是这样听说，您以前可能也说过，就是股市最好的时候并不是说是降息的时候，而是它这个 Federal Pause 的升息，也没有降息，就在降息之前，在升息之后，就是这个它停止这个降或是升利息的时候，这时候对股市来说是比较好的，比较可靠，比较保险的投资股市。这是第二个问题，您怎么看？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根据您的那个就是对前面两个问题的回答，您觉得股市，咱们就拿这 S&P 做例子来说，您觉得 S&P 在今后的走向，您大致的看法是什么样的？是还会往上走一段然后下降，还是从这儿开始就开始下降？ 如果往上走的话，大约 target 在哪儿？如果往下走的话 ，target 又如何？您觉得就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是，作为我们平民老百姓来说，我们应该在这种投资环境下、经济环境下和这个利息环境下，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呢？
嗯，
谢谢。
好的，问得非常全面。
这个、
好了，
这位女士问了我整个节目的问题。不过基本上来讲，这个通胀，我们先回答通胀。通胀来讲的话，其实联储局也并不是，你看它的 projection， 它并没有说今年就要达到 2%， 它到2025年再达到 2%， 所以它现在是在往 2% 的目标、啊、所以只要这个渠道是往下走，它看到这趋势是往下，它就可以提早，就是说可以说它有信心通胀可以达标，那它就可以开始降息。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那当然就是说，这个降，我刚才还是回到我原来看法，就这段期间呢，就是属于这个暂停升息期间到降息之间，确实在过去股市历史上来讲都是表现比较好的。如果从实际的经济的 S&P 500指数去看，我们是从九月底好那一次的联储局会议就没有降息了哈。就开始没有降息。你如果往前推的话，其实从七月中就可以开始算，因为从那次是最后升息嘛，那升息之后就已经一直到现在，我们从九月到现在已经经过了一个半年七个月的时间。如果你去看现在的股市，比那个时候是要高很多，好，尤其我们在之前已经是连续涨了五个月，好，只是四月出现一个小的回档哈。所以确实这个已经从数字上来告诉我们说，在这段期间其实股市是表现好的。那现在呢，市场也出现一个还在这个休息的期间，好，这个休息时间会比预期的要长一点点，是因为它在四月的时候我们看到它连续下跌三周，我在之前的节目也提过，通常连续下跌三周呢就会形成一种在技术面上所谓的这个中空走势，大家如果去看去年的这个七月八月这边的时候，它跌了 三周以后呢，后来它涨了两周，然后就之后又继续往下跌哈。那整理花了13周的时间，所以这个因为现在这个技术面上如果跌了三周，然后跌破50日线，这些它的整理时间会拉长哈。那不一定会有到需要整理到13周，但是就是说这个整理的时间是比预期要长一点。好，但是我从这个角度我还是认为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大跌的开始，而是一个盘整。那我相信今年也是大选年嘛，我想这个执政党啊，这个也应该也不会希望这个在选前呢、啊、股市先跌个 20%， 那可能就选举就没望了。所以我无论如何，我觉得在这边它有一个中断的整理，但是整个牛市还没结束这样。
嗯，王女士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啊？都是啊，他最后一个王女士就问，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散户啊，我们怎么投资呢？
对，如果您是 401k 啊这种比较长期的啊，还不需要大幅的去减持，因为这经济还没有进入衰退嘛哈，所以你是有长期的资金，其实还是应该维持留在市场里面哈。那当然，如果您是属于那种保守投资人，那当然现在有很多很好的高利的东西啊，不管是高利的定存啊、高利的公司债啊，好。都可以不妨利用这个在比较高的利息期间呢，把你的这个资金呢、啊，就你的保守，现在前提是你是保守型投资人呢，觉得这个4.5%、5.5% 这样就是不错的收益率的话，那你应该这个时候利用这个高息的期间呢，把你的这个资金 lock 在比较高的啊这个投的这个定存啊、债券啊这些东西哈、啊，一段时间哈、啊，就不是那么短天期的，就是稍微比较3年啊、5年期的这种债券。那可能在未来你的3年5年你有确保自己一个不错的收益啊，这是对保守性。那当然积极性呢，就是牛市还没结束嘛，那就看你怎么去操作它这样子。
嗯，好，毛女士还有问题吗？
我就是就那个 Rex 最后这个问题这个答案，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趁着现在利息高锁定这个中期的这个债券，比如说3年，那么我可不可以由此推论，您对从现在到3年之内，您对股市的 performance， 从现在的股指到3年，并不是很乐观，你并没觉得它会 auto run 的债券的利息，而且债券利息提供很好的一个比较保险、比较 secure 的这个 protection， 是这样的吗？
对，没有办法预测指数啊，因为这个没市场随时瞬息在万变了，是吧？这个没有办法预测，这个随时都有可能需要调整。我只在表明这个经济的状态，如果是现在这个情势的话，那还没有牛市还没结束啊，但是也有可能瞬息。就刚才讲我们的消费，美国的消费万一一下子难以为继，啊，突然投资人都发现他就所有的消费者都不想再消费了。我们零售销售数字首先出现下滑，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企业开始营收减少，那失业率开始提升，那这个时候就进入到另外一个经济循环。我想我们在未来三年，这个我的看法是，这个衰退会来，只是还没来。这个我也是在过去节目一直保持同一个看法，就是说软着陆是有可能，但是这个几率是小的。那我们现在这个利差，就是说 yield curve 这个。我们叫做倒挂的情形已经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了，现在两年期是 4.96%， 十年期是 4.63%， 已经倒挂很久，但是通常倒挂未来就是暗示会有一个经济衰退，只是我们还没到，所以这个中间这次的时间确实是从倒挂到进入经济衰退之拖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不是表示不会发生，所以你说三年呢，我觉得会出现一个衰退所造成的下跌，但是呢，长期来讲，这个跌完以后，那股市还是继续往上涨，所以这个看你的这个操作。那当然做好股债配置啊，如果我们还是强调刚才有积极型、保守型，那如果你是稳健型，你还是要该有的股票、债券的这个比例呢，还是要按照你的风险属性来做好的这个配置。
好的，非常感谢呢 Rex 的分析哈。那 Rex 呢，我一直请 Rex， 他呢一直在强调提醒大家，在 Fed 没有降息之前，不加息不降息，对你就不能跟 Fed 做对，那对股市来讲呢是利好的消息。市场永远波动 ，Rex 呢他自己是专业的经济管理这个专业人员哈，那他呢。永远波动对他们来讲那是巨大的机会，不存在他不看好了全部去债券，他一定是有一个配比的哈。那如果呢还有一些非常具体的个人怎么去做的话呢，可以呢私底下再联系 Rex 周宇先生哈。那 Rex 给大家说一下您的电话吧。
408-520-958 408-520-958。
好的，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谢谢 Rex。 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关注其他的一些话题。今天呢其实美国的 WTI 原油收跌了 3.6%， 那也有的呢说它是库存，但其实今天呢美国和中东沙特阿拉伯之间呢是签订了一个相当大的历史性的协议。那么之后呢高杰会给大家讲一下小的专题。谢谢 Rex。
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刚才呢，很多朋友啊，就包括王女士这样，大家都在问啊，那我怎么去做呢？美股呢已经连续涨五个月了，那前一段时间已经有过一次调整了，那接下来这种调整会不会还有呢？当然会有了，而且随时都会出现一些各种的消息啊，各种的一些讯息，导致呢市场的这种波动。那怎么办啊？那就在这种情况，你到底怎么样去能够锁住自己在股市上的利润呢？正好呢，在华尔街日报上，它也有这样的专栏的文章啊。那它都是采访了很多的这方面的一些专家，我就把他们所总结出来的一些方法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供您参考了。很多呢，其实大家都在做哈。那它也有一些可能我们一般的人不太碰的，但是呢，可以先去学习，然后呢，尝试着做一种类似的对冲哈。那一个呢，就是刚才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的五年，对美国的股市哈来讲，真的是太漂亮了。这个时光，在这个年化率呢增长已经达到了12%，超过过去40年平均的年化率9%的这种增长率了。光是在今年的时候呢，标普500指数截止到4月26号是上涨了6.9%，延续了呢2023年24%。成长率的这种增幅哈，继续在成长，但是呢，确实是截止到4月25号的时候哈，标普五百指数连续133个交易日没有出现过，10%啊这样的一个下跌，但是呢，它的这个一百三十三个交易日呢，仍然低于 2028年以来平均的172天。你说美国股市太厉害了哈，172天都没有出过，就平均的172天，这种股市牛市会出现，就是10%的下跌都没有出现。但是呢，在过去的180天内啊，上涨了24%，这也呢是一个比较强劲的状态，所以呢股市呢肯定啊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调整。还有呢，就是多年来的上涨趋势呢也让现在的股价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 FISAC 的数据呢就显示，截止到4月26号，标普500指数的前瞻性的这种市盈率，也就是未来12个月的盈利预期呢，估算呢现在是20，这个数值呢超过了5年平均值的19.9和过去10年的平均值17.8哈。这就是为什么一直都说美国的股票贵了，贵了，贵在什么地方？它是做比较的，所以呢，一些专家呢就在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调整当然是出现可能的啦。那什么叫回调？通常呢，股市风险的调整呢是定义为10%或者是20%的这种下跌。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怎么保持这么的利率呢？那它是这样的，有几个方法。一个呢就是静观其变，前提就是你已经有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分散性的投资组合了，你也不指望着从股市里边拿钱去应付你的日常开支哈。那么那最佳的策略呢就是坚持，你不要去一跌了你就去割仓哈，不要这样去做。因为呢调整的时间一般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S&P 数据的 CFRA 的分析呢是从1985年以来标普500指数的10%和20%下跌的平均持续时间97天啊，3个月。随后呢市场平均需要额外的101天来恢复调整期间的损失，也就是说大约在6个月的时间里头，投资者往往又回到了调整之前的水平。我想大家记忆力都很清晰了，那在2022年的年底的那段时间，股市出现了重大的回调，那当时市场是一片惊慌。那么真的就是半年，大家回头看，真的就不到半年的时间，整个的股市呢一路狂飙，对吧？这种调整，所以呢，专家们就在说，如果哈出现了5%或10%的轻微的调整的话，我们会建议您呢坚持下去，最终市场会恢复，卖出并且重新买入的想法呢很难实现。但是呢，您如果呢你在一旁啊，你撤出来了，你可能就彻底的损失了。咱们在股市里的人都知道，涨多难呢，跌多快呀，对不对？所以，在3月28号到4月19号期间啊，标普五百指数呢，在几周之内它是下跌呢超过了5%，那这是一种就是你稳住啊，做股市要用闲钱啊。不要跟赌徒一样，所以这一点我相信人到中年的我们都会这样的了，都不太会出太大的问题。那另外就是卖出了亏损的股票了。那有的人就比较简单呢，他说哎呀，他担心呢会跌得更厉害了，我们不能什么也不做呀，我最起码把现在的这个收益能够保存呢。那么最谨慎的来减少的这种风险是什么呢？它是这样推荐的哈，它是最简单的方法，你就卖出咯。那么你卖出呢，你不仅你的利润会减少，还有可能面临着资本利得税嘛哈 ，capital gain。除非呢你是在你的退休账户当中，那这个呢可能最少是15%，咱们在加州是20%左右，是吧？那么也有的呢是表示呢，就是还有一种就是说，如果理财人士呢就会说呢，你把你自己的一些所得款呢放入呢卖出股票之后，把钱放到这货币基金市场。我上次给大家介绍了，我就不多讲了哈。那么最起码在现阶段你还能得到年收益率5%，甚至是比这更高的哈，远高于过去15年的这种利率啊。刚才 Rex 也讲了，你可以买一个债券呢，就稳定的嘛，市场波动比较厉害。那也可以呢放入安全的政府的债券哈，3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是 4.75% 哈，这是我们现在的。 那如果你想卖又不想马上卖的话呢，你可以呢去定一个价位，对不对？比如说你说我现在这股市走，但我用$140买了100股特斯拉股票，现在呢是160多，对吧？那么我不想在下跌的时候把我的利润全都给损失掉了，你就把它定价定到150，然后就给你自动的 sell 出去好了哈。这也是一种可以保护自己的利润。还有呢，就是你把股票去 transfer 哈，你去买一些防御性的股票，公共事业的，或者是消费类型比较稳定的哈，那种必需品的股票等等。所以呢，这也是一种方法了。你像一些比较就是防御型的股票，像 Visa 呀、AutoZone 啊等等的，对吧？他们一般呢，它是收入比较稳定啊，强大又可靠的利润率，也有高的现金流、低债务啊。他们有的那个 dividend 也分红也比较不错。那么这些呢，也可以把你的股票的里边呢做一些这样的分散吧。还有一种可能一般人不太去做，但我觉得这个呢也跟您学，你可以尝试着去学习哈，那就是看跌的期权。你说我怎么敢去做这件事儿呢？它呢其实一种的对冲啊，那它是怎么样呢？就是减少一种风险的方法，而不是在期权市场上那种放大回报的那种投机性的动作。最简单的呢，就是你购买一个市场指数交易基金的看跌的期权，比如标普500的 ETF， 你可以呢购买个别股票的看跌期权，而不是呢指数的 ETF 啊等等的。那每一个期权它都也带着一定的你必要配的，它有一定成本的哈，它可能会变得比较这种复杂。他就举例说，比如你先购买一个期权，让您可以呢用低于当前价格的这种呢去出售 ETF 来保护您，一旦低于咱们那个价格，你限定的那个水平呢能保护你就赢了嘛，那你就能够有一些止损了。然后呢，如果随着标普指数真的是下跌的话呢，看跌的期权的价值呢那就会增加，你这时候你还可以转卖它哈，就是期权的这个是也是可以交易的。比如假设呢在4月16号你想保护100股的 SPDR 的标普500的 ETF 信托基金 SPY 哈，这是大家经常看的一个标普的基金，免受呢超过10%的下跌，你就以呢 ETF 每股$505的价格交易，你可以购买一个覆盖100股的期权，价格呢是$1050，每股是10.5块。那你付出的这种费用相当于持仓的2%哈，就是这个1050%。该期权到期日呢为12月，行这个价格呢是每股$455，就是比现在市场价格呢要低10%啊。那你就可以去算吧，你到底值不值得哈？去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买一个期货哈，买一个期权，你去出售它，你不是要真的去等待它，你也不用卖出你自己任何的股票，那这也是一种操作的方法。那老手呢可能都会做啊，很多保守的人士呢一点都不碰，但是呢这也是保守人士也要学会的。当我们学会了小学的操作，我们就要进入到高中，学会了高中我们就要进入到大学，对吧？那么这个呢可以去试试看哈，就是SPY 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期货看跌的期货，你自己去定价哈，去买，它那上面都会有的，你可以自己做一个选择，用一个少的钱，哪怕是点损失，但是呢是为了做一些对冲和保护哈。那这个呢你还可以等到那个时候，你中间你可以交易，这样的话你不用去斩仓，你不会有那么多的损失，可能这个部分呢是一般的人不太知道的。那我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那您可以呢去慢慢自己学习，可以再去试试看哈。以上建议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好了，那这是我给大家刚才王女士讲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就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看一下今天我说的比较大的一个动作哈。刚才我提到了，今天美国的 WTI 原油呢收跌了3.6%，创下了7周新低，年内呢与比年内的高点下跌了9%，每桶呢86.91。之前呢是因为中东的战争嘛哈，然后今天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就是布林肯和沙特阿拉伯的外长呢他们都已经去公布了，他们马上呢就很有可能啊达成协议，他们竟然已经放出话来了，那这就是基本上应该定型了。 除非出现非常非常意外的，否则他都不会去讲啊，没有可能性都不会去讲。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重磅的消息，因为我们知道呢，就是在川普时期也不断的在推动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等多国的这种和平协议，但是呢，中东战火一起之后呢，所有的这些进程全部呢被停止了。再加上拜登政府呢，因为他们这种极左的思潮啦，然后呢，对沙特阿拉伯呢就是做各种的谴责呀，他拜登的态度把沙特阿拉伯给得罪了嘛，因为当时2018年，沙特阿拉伯确实是派出了杀手跑土耳其大使馆，把一个反对王权的这样一个一亿人士给杀了，而且说法非常残忍，那确实是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他的这种抗议吧。那么反正这就是你怎么去看待你这个事情了，孰轻孰重哈，错啊，那这西方世界肯定都认为他错，但是呢拜登的用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呢，就是造成了沙特阿拉伯在拜登当权之后呢，美国和沙特之间的关系的疏远。那这种疏远呢，也造成了呢后来沙特阿拉伯呢直接去参加金砖五国啊，和中共呢在2021年吧，他们就达成了一个协议，对吧？他们将说要用这种5G，要使用中国的5G，使用华为，然后呢，用人民币来进行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的结算。当时那件事情呢，那是都在批评，这是拜登在中东外交政策的重大的失败。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情况之下呢，今天拜登政府布林肯去一直在做这个工作，能达成这种历史性的协议呢，这是可以说是美国也是在中东政策的一个重大的突破，也是一个反转。那么这里边呢，它到底都提供了哪些呢？一个呢是美国将为沙特王国提供安全保障啊，要提供一个安全的保障。有哪些呢？一个是他们呢和允许沙特阿拉伯美国提供技术呢，就是一些以前禁止出售的军事的武器，还有呢是民用的核设备啊，核设施民用的，这种都会呢提供给沙特阿拉伯。因为呢，美国的这种不想核扩散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是禁止向中东这边出售有关核武器的。可是呢，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背景就是中共呢对北朝鲜，包括呢伊朗哈，都已经开始提供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技术。那么沙特阿拉伯呢，以前都一直在说，那伊朗有核武，那我们至少我们要有一枚核导弹。那这个呢，其实在美国一直不允许啊，因为沙特这边是个。火药桶，一旦呢有了疯子手里边有了核武器，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哈。那这些呢，现在呢，美国都有重大的这种让步，他对沙特要提供全面的安全的保护。还有呢，就是他们呢是叫做和扩大和微软的这样的合作。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他们的 AI 啊，和中共进行的合作的 AI 的公司就必然呢会去停止在和中共的这样一个合作哈。那么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非常重大的消息。而且呢，这件事情一旦美国和沙特去做的话，以色列必然会参与进来。那你就可以说历史性的，以色列也将和沙特阿拉伯里边的这个经济最大的经济体，以及呢伊斯兰啊，就伊斯兰教的最大的这样一个同盟呢，将去建立这种安全框架。那么这些呢，都已经会导致呢整个中东的格局发生重大的转变。伊朗呢，本来是哈马斯等等他们背后的这种助力了。那么现在呢，法塔社还有这种哈马斯已经到北京和北京方面在进行斡旋了。那这些呢，都已经看到呢，就是一旦这个协议签订呢，这个格局将得到一个彻底的改变。所以呢，这个今天的这件事情呢，对方方面面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了。以色列这边哈，刚才我提到了，以色列中东的战局，包括呢以哈战争都可能会出现停火啊，包括呢刚才我提到的对中共啊，对中共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刚才提到的什么人民币结算呐、什么5G呀、华为呀、包括什么金砖五国呀，一定是美。 沙特阿拉伯必须要切断这些东西，他才能得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所以呢，这也是对中共这边的一带一路啊等等所构建的这部分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那同时呢，对美国的拜登政府将是一个绝对的重大的利好的消息哈。那么他同时今天我们看到呢，我们也都预测了，就是在乌俄战争这边，他一定呢也会让乌克兰这边取得重大的胜利。现在呢，在沙特这边他也取得了这种重大的外交的突破，那对拜登的这种选举呢也会带来重大的利好的消息。所以今天的这件事情呢，包括当时美国还在就是沙特这边石油最大的产出国嘛，那他自己总是一整就这个维持这个石油价格，如果石油现在是80多块钱，如果它跌到一桶40元的话，普京是没有钱再去打仗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美国最大的担忧就是这块它是不可控的。对，沙特呢经常跟 OPEC 就是跟俄罗斯他们哈 OPEC 家他们经常会限制石油的价格，这也是美国呢非常不容易去控制的一个地方。那么今天这些协议达成了之后，是否在大选年啊，包括正在上涨的油价都能够下来呢？这都是未来要关注的焦点，还没有最后签订，但是今天呢这就已经是一个重大的利好的消息。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石油的价格呢是在往下走的啊，这些消息呢中国那边是不会说的，他说什么库存呐、啊、等等，那是小的原因，这个大的这种外交的成就和突破呢，将是一个重大的对石油市场和中东啊等等方面的一个重大的影响。好了，那我们呢稍事休息之后呢，今天有几个比较大的企业的财报，我们呢要一起呢进行一下分析。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您也可以呢去问您想知道的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您好，
哎哥，今天好。
好的，我们今天呢看几只比较快速的股票哈，一个呢是卡瓦纳，它的 Q1 的业绩创了记录哈，它盘后呢涨超了30%哈，卡瓦纳，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二手车，线上二手车哈，他们呢是终于盈利了，它的代号是 CVNA。CVNA， yeah， 看完
了。47.09元。
Yes，
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了，个月内它也是看涨了，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了。但是如果你看更长线的话，我看五年内，它整体来说它还是没有走出跌势，所以它还是看跌的，长期是看跌的，它短期它是看涨了，这一年内。
OK。他们自己呢是说不再去扩张规模啊，要注重盈利，所以第一季度呢净利创下了4900万美元的记录哈。他去年同期是亏损了2.86亿美元啊，这就是今天他的利好的消息。所以我估计明天这只股票呢会今天盘后就上涨30%，明天开盘之后大家去看吧哈。如果你还来得及追的话，明天你可以去追一下。好，我们看一下第二eBay哈，eBay呢今天是盘后跌了3.9%，第一季度营收26亿，然后预期呢是25.3亿。好吧，我就不看了，太长了，我们就来看一下吧。它盘后跌了，那明天的走势，eBay。
eBay 51.06元，看在一周内它是看涨了，但是一个月内它还是没有走出跌势啊，所以。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内它是看涨的，一年以上的话，这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整体来说。
OK， 这是eBay，这大家比较熟悉，好，DoorDash， 它盘后哇，跌幅5.79%，哎呀，最后呢，现在又大了，它已经超过10%了，DoorDash。
127.38元，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一个月内它整体来说还是处于跌势，我是看半年、一年内啊，它是看涨的，但是如果看一年以上的话，从2020年的数据啊，现在2020年12月，到现在整体来说它还是看跌的，整体。长期它也是看跌了，这个，但是在一年内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
OK， 高通哈 QC QCOM 高通 QCOM 它呢是盘后大涨了四点将近5%，它也是它的报的财报呢，第一季业绩的业绩和第二季度的指引都好于预期，所以盘后呢价一度超过5%哈，高通。
高通164.03哦，
嗯，
一周内它是整体来说它啊一个月内还是看跌的，我看半年一年以上还是看涨的，所以它是短期看跌，长期看涨。
嗯 ，OK。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给大家看一些，这些都是明天可能波动非常大的哈，或涨或跌的一些股票，希望呢对您有所帮助。那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谢谢，再见。